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香港民主派的团体谴责香港警方大规模镇压香港知名的民主人士。星期六大约有15名香港活动人士被逮捕，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星期六强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的行动，说这种逮捕和中国的国际承诺不相符。因为去年六月香港发生反政府抗议以来，香港当局对要求民主的运动展开的最大规模的镇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强烈谴责香港逮捕要求民主的人士。特朗普总统去年十一月不顾北京的反对，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个法律支持香港的抗议者。法律规定，美国国务院至少要每年评审确定香港保持了足够的自治，使香港有资格获得美国的贸易优惠待遇，并且以此维持他们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法律还规定对践踏人权的事件进行制裁。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就发表声明说，香港逮捕人权民主活动家和资深律师的举动是对法制和香港人民自由最新的攻击。巴尔仲话，呢啲事件显示咗中国共产党所奉行嘅价值观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共同信奉嘅价值观系几咁针锋相对。佢话香港当局对呢啲民主活动人士嘅逮捕同埋其他嘅行动，再度展示咗中国共产党不可信任。英国外交部亦都批评咗逮捕嘅行动，话和平抗议嘅权利系香港生活方式嘅根本，因此受到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嘅保护。香港支联会在星期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特区政府纵容警方肆意拘捕和政治打压异己。支联会有四名的核心成员被捕，他们是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秘书蔡耀昌和常委梁耀忠。这十五名民主派人士被指涉嫌在去年8月18号、10月1号和10月20号在港岛区和九龙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违反公安条例。支联会的声明说，这个条例是违反国际人权准则，联合国一直建议废除和修订的恶法。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4月19号发表声明，说对美政客公然为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开脱罪责，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予以严正批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时间星期六下午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逮捕民主派人士。声明说，北京和他们在香港的代表继续采取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所作出的承诺的行动，这些承诺包括透明度、法治，并且保证香港将会继续享有高度自治。蓬佩奥在另外发出的推文说，对香港逮捕民主运动人士深感忧虑，政治化的执法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普世价值观不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郭文众议员发出推文说，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之际，对香港民主派领袖继续进行猎巫式的追捕是不合理的，香港侵犯人权和法治的情况正在恶化，特朗普政府需要强而有力地实施和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对李柱铭、黎智英、吴凯仪、李卓人和其他人的指控应予撤销，中港两地官员早应该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的所作所为。麦郭文众议员这篇的推文获得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转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可能要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承担后果。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如果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负有故意的责任，就应该为此承担后果。特朗普说，如果是一个错误就是一个错误，但如果他们负有故意的责任，他说的那个肯定就应该是产生后果。特朗普说，在他们这样做之前，美中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新冠病毒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一个后来失控的错误，还是故意而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特朗普还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提出了质疑，他说他领导的政府正在寻求确定新冠病毒是否来自一家中国的病毒研究所。特朗普并再度对中国的死亡数字提出了质疑。 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美国政府在今年较早时候鼓励美国公司向中国运送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报道说，白宫当时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和对全世界构成的危险，这个举动凸显出特朗普政府未能够认识到并且准备应对不断增长的疫情大流行的威胁。华盛顿邮报表示，是根据审核经济数据和政府内部文件得出上述的发现。报道说，对今年1月和2月运送到中国去的口罩和其他物品的金额分析显示，这类物资的运送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000% 多。此外，呼吸机和防护服的运送亦都呈现三位数的增长。美国和加拿大决定将边境限制措施延长30日，控制疫情的传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宣布了这个决定，并且说和美国达成的边境控制协议并没有变化。他并且预计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物资将会继续穿越两国边境。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上个月达成协议，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两国将会限制美加边境的非紧要的穿越行为，但是跨境贸易不受影响。这项限制措施计划是下星期到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新冠疫情当中，中国解放军频繁地围绕台湾进行军事演习，是否想趁机而进行任何行动？咁前美國官員認為，如果係嘅話，會係非常愚蠢嘅行為。我哋亦會報導有關疫情籠罩之下，中國海軍加大整建軍備。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美國國會致函世界衛生組織索取資料，並且正式展開新冠病毒調查。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突破60万，美国的行政部门和国会就将矛头对准世界卫生组织在协助中国隐瞒信息方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有学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问题并非机构本身，而是他们的领导人谭德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和其他六位共和党成员在4月14号星期二联名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国会召开听证会针对世卫组织展开调查之前，向世卫组织索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信息。斯科特在信里面开头就说，虽然美国国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完成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深度分析，但是至今他们还未看到任何的行动。在中国问题上面被视为是采取强硬立场的斯科特，自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多次对世卫组织在疫情当中的角色提出批评，并且在上个月底呼吁国会就世卫组织协助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威胁所扮演的角色和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政治星期一的报道说，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表示，委员会将会有调查小组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美国政府的回应以及是世卫组织的角色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说，整次的事件是从哪一度开始？病毒是从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吗？是中国的实验室出来吗？他还表示，大家是需要知道世卫组织可能在掩盖信息方面所扮演的哪一种的角色。约翰逊强调，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所进行的监督调查将会是全面，美国对疫情的应变能力亦都将会面临检讨，包括美国的国家医疗物资的储备短缺、美国药物原料以及是医疗设备都是依靠国外制造等问题。根据报道，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将会由斯科特主导。 斯科特在星期二给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信里面，焦点聚焦是在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斯科特要求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信息，并且回答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世卫组织在去年12月大流行病疫情爆发前有什么的程序，世卫组织根据标准程序以及是措施就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采取了哪一些的步骤，世卫组织几时是得知中国出现潜在的类似 SARS 的病例，世卫组织小组几时首次抵达中国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的调查，世卫组织当中是由哪一个负责和中国共产党协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变措施，以及是世卫组织领导层是否有成员除了世卫组织的薪资之外还是获得其他的收入。除此之外，斯科特还要求世卫组织领导层在这个月的27号之前提供至2019年10月1号至2020年3月12号所有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记录和文件，包括电邮、简讯、硬碟、书面资料、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相关分析研究和数据。斯科特在信里面说，美国纳税人为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他们是有责任确保这些纳税人的钱是用得其所。对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关系有深入研究的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政治学教授泰尔认为，国会的调查将会暴露出世卫组织内部的分裂。泰尔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调查将会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他们是否应该支持共产党正在推进的谎言以及是错误的信息。因此谭德赛将会面临着一些很艰难回答的问题。他还表示，这里是有三个有关这场大流行病的核心问题。首先，习近平到底知道些什么事，他在哪个时候知道，其次谭德赛有知道些什么事，还有他在哪一个时候知道。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说，他们如何让这些人为他们的属职而来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下台的呼声不断，原来是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谭德赛在2017年5月23号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且在2017年7月1号上任，并且开始其长达5年的任期。谭德赛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由非洲人出任总干事，他拥有社区卫生博士哲学学位以及是传染病免疫学的硕士学位，他是世卫组织首位不是医生资历的总干事。泰尔教授认为，世卫组织目前最大的问题正正是谭德赛本人。泰尔教授说，世界卫生组织并非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但是现时的总干事带领之下，因为他和中国共产党友好热络的关系，世卫组织变成是现时的这样的情况。他还表示，谭德赛在眼里面是亲中，亲中国共产党，这个是很清楚的，是他为中国共产党掩盖了这场流行病，如果他取代，他相信这个将会看到世界卫生组织重回原本的运作，适当地运作。斯科特在上个星期五的媒体投书当中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谭德赛是北京当局所培养并且挑选出来的傀儡。斯科特在投书中当中表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是北京对这个职位所挑选的人，在他竞选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发表专题演讲，讨论中国如何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个帮助了他赢得了中国的支持。斯科特亦都多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当谈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大家不能够相信中国共产党，大家亦都要学到了不能够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他们欺骗了大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疫情依然严峻，但是近日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就反而更加频繁。中国海军在星期一正式公布他们的航空母舰辽宁号日前带着编队现身台海的动向，并且说会将类似的演训活动常态化。美军就在辽宁号航行的同时，在台湾南部巴士海峡一带海域巡逻。分析人士认为，面对中国大陆积极整建军备和受他们的军力，台湾的选择并不是太多。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辽宁号航母编队出航，正值美国部署印大地区的航母发生官兵感染新冠病毒，必须要停靠关岛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引发了一片热议的。首先，日本防卫省公布辽宁号行程消息，之后台湾国防部12号表示对此全程监控，两日之后中国海军才证实这艘航母编队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有关的海域展开训练。而就在解放军出动辽宁号航母舰绕行台湾东部外海的同一时间，美国的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杯穗号亦高调巡弋台湾海峡。尤其令人关注的就是杯穗号曾经罕见地在南中国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而另外，根据台湾国防部以及专门搜索军机动向的 Aircraft Spots 的信息说，自从3月25号以来，美军使用多种的先进军机已经九度在台湾周边飞行。军事专家林长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陆出动辽宁号航母编队，除了训练目的之外，还有意向台湾威胁，亦有可能向美国发出信号。这个就是台湾如果真的有所举动的话，中国大陆会不惜一切采取行动。林长胜说，最近这一两年来，尤其是近半年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是非常大。在两三年，美国的军舰几乎从来都没有在台湾海峡巡弋，要走的是从台湾的外海走，但是大概自从去年以来，美国军舰几乎是定期通过台湾海峡，在最密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月一次。然后美国方面还制定了部分的法律，就最近通过的一项对台湾的法律，这样一定会为中共带来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发生大变，甚至可能会利用某种的形式对台湾进行某种支持。他又说，自从蔡英文重新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湾整个的政局亦变化非常大。他认为这两种结合起来，中共对台海形势的判断是比较严重的。由中共中央台办和国台办管理的中国台湾网在星期二就以疫情打乱美国海军布局，辽宁号现身台海，一石两鸟作为题目。通过采访的文章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绕行台湾东岸，一方面向美国表达立场，而另一方面藉此是很明确地警告台独势力，大陆有能力实力可以用武力统一台湾，可谓一石二鸟。不过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敬认为，辽宁号航母训练常态化其实不是新鲜事物，因为不是持之以恒经常操兵就完全无法锻炼出作战实力。至于华盛顿和台北会对中国出动航母编队有什么想法，其实要看和北京之间关系是怎样，双方是否有互信，以及对于有人在屋企门口操兵是否在乎而定。在辽宁号航母编队今次远海长航训练之前，台湾国防部的信息显示，自从1月23号至4月10号期间，解放军出动多型军机在台湾附近海域绕台演训，上个月中旬首次夜航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还曾经在24小时内两度绕台飞行，其间一次甚至是曾经短暂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解放军的战略已经作出改变，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但是台湾国防部已经采取相应对策处理。针对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张敬认为判断威胁要从两个角度去思考，这个就是实力和意图，但是台湾的选择很有限。他说，台湾不可能期待大陆不去练兵，所以面对大陆积极整建军备的时候，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同样加强军备，但就要担心陷入军备竞赛风险，经济负担亦好惊人。而另外就是要消弭敌意，这个就是需要政治能够有所妥协，无论怎样去做都有风险，但是因此都要谨慎行事。美国国防部在去年5月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台海两岸军力悬殊，中国严重威胁台湾，台湾的军力远远势于中国，而这个差距逐年扩大。虽然台湾努力发展军事的新概念和能力，以应对这种不对称的军事威胁，两岸军力明显对比之外，台湾目前的反中情绪依然高涨，两岸关系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日益恶化。对此张敬说，两岸关系情势险峻，其实各方都心知肚明，应该去思索关键问题是什么，以及怎样去解套，或者可以从历史当中寻找线索。张敬说，目前两岸互动恶化，台湾必须要理解到社会气氛正令到情势走向不归路， 但如果是爆发武装冲突，情势将会怎样发展，最后各方将会怎样收拾残局，恐怕都没人思考。又说如果问台湾怎样去自保的话，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尽全力保护和平和避免冲突。但能否讲得出道得到，这个并不是完全能够台北做主的。咁最近大陸喺台海周邊嘅海域、空域頻繁嘅軍事嘅基艦活動咧，被好多人認為具有威脅台獨嘅意涵。張敬認為，真正最令人擔心嘅就係大陸仍然喺軍事基艦活動，意味住大陸唔再在乎台灣民眾可能對解放軍喺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活動產生負面觀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10號喺社評當中曾經用「勿謂言之不預」去警告台灣。张敬话：呢一个严重嘅外交措辞系中共中央表达冲突决心嘅重要政治信号。换句话讲，就系有敬酒唔饮，就要饮罚酒。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婉成喺华盛顿嘅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燃烧嘅时候，中国解放军就继续喺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在美国多艘航母舰都发生确诊病例的时候，疫情是否会对美国的战备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呢？是不是会令到潜在对手可以有机可乘呢？随着疫情蔓延，台湾海峡的周边安全形势亦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一名前五角大楼的官员认为，如果中国想借这个机会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将为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4月12日表示，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以及所属的五艘护卫航舰在当日从台湾东部外海经过南部海域向南航行，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军方对此全程监控，之前解放军的光陆1011、空警500等多型军机亦都多次飞经台湾周边的空域晓台演训。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响增加台湾周边活动的频率。4月11号，美军太平洋舰队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贝瑞号响前一日驶过台湾海峡，以支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过去几日来追踪美军飞机动态的社交媒体亦都是发现，美国空军 RC-135 电子侦察机、EP-3 侦察机以及 P-3C 反潜机等战机出现在台湾南部的海域。3月26号，两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飞到台湾东部海域执行任务。在不到三星期的时间，美国军方是已经是在台湾周边出现了超过10次。对于解放军为何在疫情当中持续在台湾周边演习，以及美军最近在台湾附近海域、空域的频繁活动是否与解放军有关，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网络研讨会上面，以电邮通过主持人克洛普西向与会专家系提出有关的问题。前白宫国安会战略规划资深主任空军准将斯帕丁三世在答复方面是表示，美国一直都保持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威胁中国的胁迫。对于为什么最近美军在台海周边有特定活动，他并不知道答案。不过他说，美国过去曾经派军舰经过台湾海峡，明显的是要体现他们的存在，展现会遵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对台湾提供防卫，这个将会持续下去。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的斯帕丁说，为什么解放军持续胁迫台湾，这个就是他们在这做的事情。他们是没有放弃要见到台湾和中国大陆在他们的威权体制下统一，所以他们会持续对台湾施压以达到的目的，而且他亦都是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美国理解这个情况，所以亦都会持续为此而做好准备，同台湾携手为他的防御而合作。斯帕丁指出，美军一直都是注意太平洋地区的动态，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最主要聚焦的地区。他提醒大家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就是在疫情发生前，美国就一直在注意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军事活动。 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采取了应对的措施，美军的战备能力不会受到影响，美国亦都随时准备好防卫盟友。前五角大楼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的看法和斯帕丁是不谋而合。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针对美国战备能力表示，总是会遇到一些复杂的因素，譬如是天气，还有其他的技术问题。这次正好是一个健康的问题，不过总会是有一些问题令到他们的军方人员必须要去处理，而他们亦都非常有能力去处理，他们知道如何适应各种的状况、各种的需求，不过他们会完成使命，如果中国试图伺机行动，这个将会非常愚蠢。博士科说，中国军队现时亦都应该有受到疫情某种程度影响而使到他们的军事能力降低，或者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们近来会有很多的军事操演的活动，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知，他们同以前他们所讲的一样巨大和坚强，不过考虑到所有其他的事情上面，中国都是没有令到外界知道真相。他说这个或者是另外一个相同的情况。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讲座资深研究员克罗宁在评估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作为的目的时候指出，最近发生多宗的中国民船撞击台湾海防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的事件，这些是除了要掩饰解放军本身弱点的作用之外，另外一方面他们亦都在趁各国忙于疫情而分心的时候寻找机会。他说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弱点，中方或者是试图掩饰他们内部其实是非常担心、非常脆弱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亦都在寻找机会，因为所有人都是因为疫情居家令而分心。克罗宁说，如果单单是听解放军的讲法，似乎全世界只有解放军和北韩的军队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这个并不可信，因为解放军医疗队曾经被派到疫情最前线的武汉去支援，当局还为此而特别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这个亦即是显示疫情防控工作的危险程度，因此他们必定亦都有备战的问题。据人民日报在1月25号的报道，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省市以及解放军医疗机构分别派出医疗队伍是支援武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党委视疫情如命令，积极履行金融央企政治责任，向武汉所有参与抗击疫情的疾控以及医务人员的家属捐赠人均额度是50万元的保险，赔付总限额是2000万元。不过克罗宁指出，外界不会从解放军那里知道实情，因为他们会隐瞒，一方面是因为不好影响到威慑能力，更可能是为了要避免损害解放军战备能力的名声。他们不是打乱中国共产党的说辞，宣称解放军对中国伟大复兴具有关键作用。对于辽宁号在台湾周边的演训，中国海军发言人高寿成星期一表示，辽宁南航母编队近日是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有关系海域开展训练，是年度计划里面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今后仍然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以加快提升航母作战能力。在美国罗斯福号、里根号、尼米兹号等多艘航母都有水兵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底下，美国军方领导层亦都对他的潜在对手发出警告，不要误判美军的战备和实力。上星期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上面表示，不要因为疫情的危机而怀疑美军的战备以及作战实力，美军备战能力依然强大，即使是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出现水兵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罗斯福号仍然可以迅速地出海执行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上将亦都说，航母只是美军总体作战能力的一小部分，美军整体联合作战能力能够确保随时应对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职员和合同工员工在屋企工作的人数剧增，以期阻止新冠病毒蔓延。网络安全专家就认为，这项变化为包括来自中国的黑客实施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带来了良机。 咁但係五角大樓嘅官員話，國防部同國家情報部門設有一個有效嘅聯合抵禦網絡攻擊嘅機制。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喺華盛頓嘅報導。
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美国国防部过去一个月以来实施了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包括大规模减少人员进入五角大楼总部以及美军在各地的设施。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控制与通讯部主任空军中将斯维多说，多达400万的国防部军人和文职人员正在远程工作。他承认远程工作人员大增，给予了黑客更多实施网络偷窃和攻击的机会。斯维多说，在这个远程工作量增加的环境中，联合作战总部和国防部信息网正密切注视网络面临的安全威胁。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剧增，当然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多数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倾向于利用当下的形势推出看来令人信服的产品。斯维多中将说，国防部每日都在同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一起评估网络威胁的最新动态。国防部信息系统管理局亦都继续对网络系统进行相应更新，阻挡新的恶意软件和其他威胁性网络产品。当被问到黑客是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寻求攻击哪些国家目标时，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迪西说，他不方便回答这些问题。他说，我们有很积极的防御，部署了一些相关的策略和技术，好让我们确保员工网络安全。你要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公开攻击者来自哪一方。公开这些信息的话会令到敌对者知道怎样攻击我们，如何改变发动攻击策略与方法。斯维多中将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提到，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火眼公司三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 APT41 黑客集团一向都很活跃，中国各地一月底开始实施封城措施控制病毒蔓延。在2月2号到19号期间，火眼公司未有发现这个集团对公司的客户实施任何攻击。不过从2月24号开始，该集团又恢复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网络渗透，并成功攻入了多间公司的网络系统。同时由于当下远程工作者大增，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很多公司和机构使用视讯工具召开工作会议，一个叫做 Zoom 的视像会议软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视像会议的代名词。不过美国纽克文大学电脑科学助理教授、大学黑客队顾问贝扎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少研究报告都显示 Zoom 视像会议的内容很可能会被传送到中国政府手中。他说，报告提到 Zoom 使用设在北京的服务商来到提供加密锁匙，这个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安全风险，对那些为军队工作的人，还有那些希望将谈话保密的人来讲，这项风险特别大，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能够拿到加密锁匙并掌握会谈的详细内容。至此到上个礼拜，美国国防部仍然继续允许军人和员工使用 Zoom 视像会议软件来进行非机密的通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仲对美国之音话，他和他的团队使用 Zoom 进行非机密级别的视像会议。美国国会所属的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一发表一份报告说，国防部未有及时完成多项本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措施，并警告说，由于国防部仲未有落实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行为，五角大楼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14号发表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急剧收缩 3%。这个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各国采取隔离和社交疏远等控制疫情的措施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第一个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报告。该机构又说，大封锁或者将会导致自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1月发布的全球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全球经济今年将会有 3.3% 的增长，意味着该个机构在短时期内将会全球的2020年增长预测下调了 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为了控制疫情采取的必要措施，使到整个世界陷入了大封锁的状态，导致经济活动以百年难遇的规模以及速度崩溃，远远超出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后的 0.1% 的收缩幅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假设多数国家的疫情以及必要的防控行动在第二季度的时候达到峰值，并且在下半年减退，各国采取的政策行动能够有效防止企业大面积的破产、长期失业以及系统性的金融压力。2021年全球经济将会有 5.8% 的增幅，这个将会是自1980年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增幅。即使是以预测准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2021年全球经济仍然是无法恢复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的程度。基于上述的预测，该个机构认为2020年和2021年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累计损失将会达到90,000亿美元，超过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总量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格皮纳特表示，这个是全球性的危机，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对于经济增长依赖旅游、旅行、酒店以及娱乐业等行业的国家，它的经济正在受到尤其严重的干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面临着全球风险，导致了资本流动空前逆转带来的额外挑战以及货币压力。而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都提及，一些经济体在陷入这场危机的时候就处于脆弱状态，经济增长疲弱，债务水平高企。格皮纳特表示，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处于衰退当中，这种情况是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将会收缩 6.1%， 正常情况之下增长的水平远超过发达经济体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会收缩 1%， 如果不包括中国则是收缩 2.2%。总体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有17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将会收缩，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2021年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亚洲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当中，中国和印度2020年将会有 1.2% 以及 1.9% 的正增长，但是东盟五国则是会收缩 0.6%。根据这个预测，中国将会在2021年会有 9.2% 的经济增长，为各经济体之首。中国在今年头两个月因为疫情防控导致了经济活动停摆，产出骤降程度超出大多的预期。而在这个星期，中国将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根据路透社在星期二4月14号对62个经济分析师所作出的调查，中国经济一季度将会比上一年是同期收缩 6.5%， 这个亦都将会是自1992年中国开始发布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以来首见。分析者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中位值为是 2.5%， 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一些分析对中国官方经济数据质量仍然是缺乏信心，根据其他方式所作出的预测较上述的预期更为黯淡。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以用电量等作为系替代的参照，认为它是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活动。该个机构是通过对那些替代数值的分析，预计2020年一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比去年同期收缩了 16%， 而全年预计将会收缩 3%。其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货物以及服务贸易量在2020年将会收缩 11%， 明年将会有 8.4% 的增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价格平均增幅是 0.5%， 而2021年则是会 1.5%。而在同一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新型冠状病毒的危机仲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的稳定造成了非常之严重的威胁。 虽然各国同各个央行采取行动稳定了投资者的情绪，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金融形势仍然有进一步趋紧的风险。该个组织还指出，一旦发生这样的状况，各国央行需要考虑增加信贷流量的支持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通过封锁来减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使到卫生体系能够应对这种疾病，从而使到经济活动得以恢复。该个组织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拯救生命与挽救生计之间不存在取舍的关系。该个机构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控制疫情期间满足公众的生活需要，并且必须为经济复苏做好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多边合作对全球健康复苏是十分之重要。基金组织表示，正在系积极部署10,000亿美元的贷款能力，以向脆弱国家提供支持，包括通过快速系拨付的紧急融资，以及系针对最贫穷成员国的债务减免。该个组织的经济顾问格皮纳特表示，紧接落嚟会发生啲咩嘢？大家面临住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危机的规模同埋速度相称。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应对行动需要规模庞大，迅速部署，并且是在获得新的数据的时候及时进行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互联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当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使到几十亿被迫留在家里的人能够进行交流。一项全球性的活动正在网上进行的，去寻求应对危机的创新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从新德里到开普敦，全球大部分的地区都处于封锁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家中从事学业以及工作。一项名为是黑客马拉松的技术行动目前通过远程正在进行，其中的创意团队解决了信息技术的难题。全球黑客行动总召集人海艾森德表示，他们将人是按照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能力聚在一起，集思广益，构建有效的模型。最近一项黑客马拉松在爱沙尼亚创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地图，开始了在线运动攻克危机。其他的团队开发了健康调查表，以及一个网站连接在医学背景的志愿者，现时几十个国家都参加了。印度破解危机组织的负责人帕亚尔马南拉吉帕尔就表示，他们说他们虽然处于封城的状态，但是他们战胜了封城，他们感到和所有的人的联系都十分之紧密。印度拥有大量的技术人才，这些机器人将食物系运送到比隔离中心的系患者，类似的想法是来自印度最近举行的黑客马拉松的运动。拉吉帕尔表示，有一种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对隔离病房进行紫外线消毒将会很有帮助。全球黑客行动所在地爱沙尼亚是北欧的一个小国，很早就接纳了数码革命。爱沙尼亚经济事务以及通讯部的副部长维尔加卢比说，电脑正在是普及，他们认为可以使用是人工智能来使到他们的政府更加精简、更加顺畅，并且可以更加接近公民。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的紧密联系，爱沙尼亚官员接受了黑客马拉松，无论有没有技术能力都可以参加。全球黑客行动总召集人艾森德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进行黑客行动，但是亦都可以加入这个社区。在线导师包括意大利的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加斯帕洛夫，以及前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在线黑客行动倡议人说，被禁在家里面的人可以对付这种流行病。创业公司顾问海纳姆·卡梅隆说，实际上他们是可以一起使用数码技术以及互联网来为此是做一些事情，帮助化解当前以及未来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國各地2019冠狀病毒疫情緩和，當局逐步解除封城和當地居民的流動管制之後，人流當中又出現了常年上訪而案件仲未解決的訪問。在這個時候，他們面對圍堵打壓和複雜疫情的雙重挑戰。不過他們當中亦有人對上訪亦有新的思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四月十一号，重庆各区县的访民冉崇碧、陈明玉、陆永芳、周茂淑等三十几人举行现场维权的誓师行动，有人戴上大红花，大家合影留念，共同表达继续上访，解决常年上访未决的各种切身问题。维权网称这一次活动是上访集结号。参加活动的魏文元是重庆南岸区桃山镇失地农民，多次遭维稳。2015年8月10号，他被重庆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逮捕，关押两年半后，今年2月9号出狱。他说，访问维权再出发并非易事，冠状病毒疫情使上访更加困难。他对美国之音说，原来没有疫情都很困难，现在就更加困难。访问之中已经去北京的人有十几个，他们一直在北京，据讲春节以前去的现在都还未回来，害怕回来以后进行隔离。不回来吧，他们又一直等两会召开，而两会一直延续不开，疫情又将他们关在家里面。那一天他们只是去天安门玩一下，公安就将他们捉起来，准备送到马家楼新房收容中心。但是半路上才知道马家楼没开门，结果他们就将他们访问调了。北京严格防堵外来疫情进入，这些在京访问的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他们是否健康、涉及携带或者感染病毒亦无从知晓。访问再出发给各地疫情管控提出新问题。面对复杂疫情现实，访问这阵时恢复上访，防护措施怎样办？参加周末访问再出发活动的冉崇碧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现在有防护措施，但是很少。他们现在有什么防治措施呢？他们没有权、没有钱，他们连生活的温饱都没有，现在能够有什么防治措施？他们要找有关机构来解决温饱问题，连温饱都未有解决，你谈什么疫情防护措施？冉崇碧，重庆市云阳县人。12年前，冉崇碧带着当时只有四岁的女到广东打工，女儿遭到恶伦的性侵，法院又判恶徒七年徒刑。为此，冉崇碧踏上漫长的进京上访路，一直寻求为女儿讨回公道。疫情期间访问温饱值得关注。冉崇碧说，疫情期间以蔬菜为代表的食品物价高企，一些基层访问的日常生活雪上加霜。这个问题被访民认为与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有关。冠状病毒疫情暂时抑制了各地的上访，但是中国城乡社会多年积累的各类上访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冉崇碧表示，疫情是上访复杂化。他说，地方当局将他们控制起来后，他们就没有压力了。你看，他们哪一道也都不能够去，疫情对他们上访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却被政府官员减轻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无所谓。冉崇碧他们北京去不到，上访找相关的领导，他们则说还未有开门，他们用疫情一句就将你推卸了。冉崇碧似乎并不否认中央政府为解决访民提出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例如对拖欠劳民工工资实行零容忍，但是地方执行往往走样。他说，政策好，但是地方他们贪了。习主席讲了2020年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冉崇碧他们还在流浪，家没有家，而且生活没有温饱，地方政府打着他们的旗号，利用他们的案件写报告，到财政部、民政部去拨款，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求救助资源，但是他们得不到，结果就由地方官员他们享受了。他们雇佣黑社会坐飞机去北京、去重庆，都去消费了。不过魏文元对访民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对立亦都有新的思考。他说，所有的一切被关、冤枉、打压、征地迁徙， 都是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当金官亦都是一个受害者。海明威讲了，社会是一个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疫情来了他不分人。依据百度所在原文，魏文元援引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丧中为谁而鸣》之中所写完整段落是，所有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中是为谁而鸣，他是为你而鸣。社会是一艘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当船上有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个人就可能是全船人的威胁，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一个人的不幸就是全体人的不幸。魏文元的意思是说，不要轻视和打压那些千里迢迢进京上访者，而无视他们的痛苦。每个人无论是做官的还是平民，无论是有权有势的还是无权无势，或者哪一日苦难就会轮到他们，就如同目前的冠状病毒，它是不分人地位高低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美国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 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号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有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联邦党人提出一系列修宪内容，他们要求减少南部奴隶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要求新州加入联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的批准，还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干预贸易的权力。除此之外，联邦党人提出希望将总统任期限制在四年以内，只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够担任公职。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这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根本没有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的要求。英美签署的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没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人不可能被打败，很多联邦党人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些人反过去帮助英国，还威胁说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不少支持者，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支持者不见了，联邦党过了没多久亦不复存在，甚至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号，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是这场战争亦团结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和谈，加勒廷解释说，这一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后来日渐消失的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似一个国家。1815年7月4号，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被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四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号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